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的22章，这一整章呢是大卫的诗歌。这个诗歌呢在诗篇的18里面也有，这是一模一样的，这是在讲大卫他和神的一个关系的特别好的总结。我们知道大卫写了很多的诗篇，那这些的诗篇呢有特别著名的，比如说诗篇的23篇，诗篇的51篇，讲到他和神的爱的关系，讲到他的悔改。那诗篇的18篇呢，他在讲我们和神呢之间的那很全面的一个关系啊。他不但讲到了像23篇的爱啊，他还讲到了圣洁，讲到了神的公义。讲到了我们要对神的敬畏，这都是在诗篇18篇里。所以诗篇18篇呢非常长，一整个诗篇呢一共有51节啊。然后呢，我们到查到这个诗篇18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再做一些细的解读。那我们这一次呢，我们先把它放在撒母耳记下的框架里面呢，我们一起来看。我们知道撒母耳记下呢，如果说要有讲到人物主角的话呢，应该大卫算是最主要的一个。虽然在前面呢，也提到了扫罗，也提到了撒母耳，但是呢，从神叙事的这个结构看呢，都是把我们的目光啊引向这一位预表主耶稣基督的大卫。所以呢，大卫如果我们想一想呢，我们可能脑子里会有一个王的形象，也有一个谦卑顺服的形象也有一个愿意悔改的形象也有一个慈爱的形象。所以大卫在撒母耳记下里面呢，当我们到走到撒母耳记下的最后啊，大卫就要死了，要去见主面了。圣灵呢借着撒母耳记下的作者呢，在这里把一个很长的诗歌拿出来就让我们看见大卫这一生他是怎么样走出我们刚才这个形象的。这是我们今天我们重点分享的一个属灵的对我们有得着的点也是因为我们也是神的孩子。当我们每一个接受基督成为我们救主的人呢我们就重生了。那我们里面有新生的我，那我们就在地上要走成圣的路。我们都希望我们能够成为像大卫那样合神心意的人。我们怎么才可以呢？我们就看一看大卫，当他回顾他的一生啊，他看22章1节，耶和华救大卫脱离一切的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他向耶和华念这诗啊。虽然这并不是大卫最后的快死的时候的一个时间点上写的诗，但是这首诗呢是最能够代表大卫什么鼓励他走完这一生，他是怎样和神建立那最深的联系的一首诗。所以我们分几个点来看啊，大卫提到了第一呢，他就提到了神是他的依靠。所以诗篇的这首诗歌的开篇呢，就在讲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我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是我的避难所。我的救主啊，你是救我脱离强暴的。这是如果让大卫他里面的心呢、他的感情流淌出来的时候，他的颂赞流淌出来的时候，他第一个想颂赞的就是这一点。这也是我们特别需要记住的。我们跟主最容易建立关系，或者说呢建立的关系最真实最深切的时候呢，就是在苦难里约伯跟神的关系在那个苦难来临之前近不近呢？一样的很近。约伯不但自己很敬虔，按照神的话去做，而且呢还考虑到他的儿女啊，他常常为他的儿女献祭，他还要教导他的朋友，教导他的儿女。约伯是个义人，毫无疑问。但约伯什么时候跟神的关系更近呢？不是约伯记的开始，而是约伯记的最后。因为约伯自己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你， 我就在尘土和轮回中懊悔。那我们经历一切的苦难，是让我们对神的关系更近，这就是神的奥秘啊。接着是环境要展开给我们看的。那大卫当他走完自己的一切的艰难的时候，他喊出来的话呢，是说神是他的山寨，他的救主，他的磐石。他一切都在讲他跟神的关系，是他依靠神，神救赎他。哈利路亚，这就是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我们如果在地上神祝福我们很多的事，我们赞不赞美他呢？的确我们就像约伯一样，我们也会赞美他，我们也会愿意像约伯那样顺服神的话去行，这都很好。但是我们什么时候跟神的关系更近呢？当我们看见我的罪与不义给我带来的地上的后果，以及永恒的审判的后果的时候，我就知道耶稣是我的救主，他是我的磐石，是我的山寨，他是我的方舟啊，他是我的逃城，他是我躲进去让我能够免除一切审判的那避难所。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看见的大卫，当他还没有把其他都展开讲的时候，他就知道他和神关系的根基就是诗篇就是撒母耳记下22的这第二和第三节。所以第四节他说，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这使他知道，他总结下来，他和神的基础关系的基础就是什么呢？神是配得赞美的，因为我求告他，他就把我从仇敌手中救出来。我们求告神的名，他就把我从罪的权势中解救出来。这就是我们应用在我们今天基督徒身上。我们可能跟神有很多很多的见证去讲，但是每一个人最终我们会成为一家人的根基，都是因为这两点，这两节经文讲的这一点，是因为我们是罪人，神把我们从罪中救出来。不是这样的根基，我们没有办法成为神家里的人啊！这就是大卫这首诗歌的一个基础。然后呢，他就展开讲了很多，他讲他是怎样被仇敌，曾经有死亡的波浪啊，阴间的绳索啊。在这个过程中呢，他引申着延续着讲下去，他就讲到了神的形象。神的这个形象呢，就是可敬畏的。我们可以想一想，大卫当他来到神面前啊，当他在苦难中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他首先要知道神是大能的啊。从第八节到第21节啊，到第20节，就是敌人是很在外表看是很强大的啊，死亡的波浪、肥累的急流啊，这都是很形象啊。大卫是个很好的诗人，但是大卫知道一点。与我们同在的比与敌人同在的更多更大。就大卫知道神的能力远胜过仇敌，所以他对神的敬畏是基于神大能的基础上。然后紧跟着呢，到22节往后呢，他对神的敬畏是基于神公义的基础上。他知道神是圣洁的啊，这一点呢，我们今天在讲到爱哈，我们经常会说呢，我们跟神的关系是爱的关系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些经文都非常美，而是因为我们败坏的本性呢，我们很可能会忽视一点，就是神的圣洁远超过我们的想象。神不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就是哎，我真的相信他，他很爱我，所以呢，我犯罪他也会容忍我。所以呢，我做一切不义的事呢，我也一样能得着他的祝福，这是非常糟糕的。所以大卫很清楚的知道，神是大能的，他可以胜过仇敌。同时呢，神是公义的，因为大卫自己也曾犯一个极大的错，就是88这件事情。所以大卫走过这一生啊，他知道，神的圣洁是不可轻慢的。 所以二十六节，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紧跟着二十七节，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所以大卫很知道，当他在跟拔示巴那件事情上，他就是乖僻的人。最后他临到这一切糟糕的事，所以大卫清楚的知道神救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大卫写过很好的悔罪诗。所以当我们回转过来，当我们跟神求告，我们求告就意味着我知道自己错了，否则我求告他干什么呢？当我们回转过来，神是要我们干什么？神是要我们行公义的路，神会救我们脱离仇敌，但脱离仇敌不是让我们回到罪里面去。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在罪的后果里也好，或者我们在我们不知道原因的苦难里也好，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回转，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呼求他的名。在这之后怎么办呢？神会带着我们走义路啊，不是继续回去走罪的路。我们可能今天祷告求神会到一个地步呢，我们会成为法老的祷告，我们想要拿走的是罪的后果，我们不想要拿走那罪，因为罪在最初也会带来一些快感的，也会有一些舒服的。那我们怎么办？我们要知道神是圣洁的。所以再往后呢，31节，至于神，他的道是完全的，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凡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除了耶和华，谁是神呢？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磐石呢？这里他开始在讲，往后引申出去呢。他前面讲到神的大能，他前面讲到神的公义，带领我们是要回转，去行走他公义的路。再往后呢，他在告诉我们，神会教导我们。因为他是保障，他不单单是灭了仇敌，他不单单救我走义路，他还要教导我，他要训练我，他还要祝福我啊！所以这整个22章啊，这诗篇18篇，它是个很完整的体系啊。他在讲呢，就是34节，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使我安在高处安稳啊。这不是一个拯救的概念了。有拯救，就是我是急难中，他把我拽出来，这拯救算完成了。然后拽出来以后把我洗干净，我不能又觉得我就像这个猪一样，我洗干净又回到泥地里，这个是我要向神要立志做的事。完了之后呢，神洁净我了，他要教导我，他要我稳行在高处，不再跌倒了。他要我37节。地不宽阔，未曾滑跌。哈利路亚。所以神是一个祝福的神，他救我，他洁净我，他教导我，训练我，最后他要施恩给我，他要祝福我。45节，外邦人要投降我，一听见我的名就必顺从我，外邦人要衰残，颤颤兢兢地出他们的营寨，这都是在祝福啊。51节，耶和华极大的救恩给他所立的王，是慈爱给他的受膏者，就是给大卫和他的后裔，直到永远。这首诗停在祝福上，这就在讲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一生的写照。求神啊，光照我们，让我们真知道这首诗就是在讲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当行的路，当怎样与神建立关系，我们的偏差在哪里，什么才是合神心意的道路。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如大卫般成为神合神心意的孩子。哈利路亚。